当新的一个组织开始的时候，愿你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像历代圣徒一样，从心中歌唱赞美你，让我们渴慕听到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不断地更新我们生命，使我们变得更加像你，因为你教导我们说。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受怜悯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很高兴又一次来正道。这个你们教会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，就是那个题目单很长。其实我讲的东西，大概的要点都在那里，都在那里。自从反正这一周、上周几乎用一整周的时间去思考或者默想这句话，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大家也都知道，连续这个词其实也可以同时翻译成怜悯，怜悯，就是你也可以。去查很多的资料，查一些资料，看一些查经，看一些解经加解，看一些人的讲稿，这个关于这个题的讲稿，也有不少的讲稿，中文的讲稿，但是总是，就是我总感觉到，哦，差点什么，差点什么，差点什么，那么就是神叫我们说连续。连续别人，怜悯他人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大概再说，可能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是，特别学过希腊文呐，这个希伯来文的，我是没有学，所以我也查不了那个字根和什么都一样。但在质问，在旧约中，有一个就是那一个特殊的词。讲到怜悯，它实际上是表达什么呢？就用这个词，用怜悯的词表达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种态度，就是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单单一种道德行为，而是说我立约，我怎样待你，我怎样待你，我怎样待你，所以是个约定，是一个约。完这个。怜悯这个词，连续这个词就翻译成怜悯，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听我们在那那个大卫那个碎地上就可怜也是这样，或者同情啊，慈悲都是同一个词，可能有一点点差别，应该没有大差别，应该没有大差别。所以神学词典解释呢，就是怜悯呢是上帝对。有需要的人的那种温柔的心肠，所以这就涉及到几个基本概念，特别是怜悯和恩典，怜悯和恩典，一些解经家大概都会讲到这点，就是恩典就反映的人的罪和定罪，而怜悯则是看到人的这种可怜无助或者这种贫穷，所以，怜悯基本上常与我们看到的痛苦、悲伤、烦恼有关。我们读诗篇就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每当大卫，就是呼求上帝怜悯的时候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遇到事儿了，对吧？你要是在看耶稣那里，你新约的时候你也看到，就是。一讲到怜悯的时候呢，都是什么？许多部分都知道，就人有病了，人有病了。所以怜悯基本上处理的是，对人的这种痛苦、悲伤和烦恼而恩典这个词呢，是与罪恶有关就是讲到那种罪和定罪，就是我不定罪了，我不定你罪了。你有罪，我算作你为义，所以这就是恩典，这是恩典。 呀，所以怜悯这个词，你基本上大概相近的词是，我们都可以上医治、自愈或者帮助，可能更相当于一个词的帮助。而恩典这个词涉及到什么？是宽恕、洁净，或者更大的救赎、救赎。基本上这两个词，当然你会更拿一些说这个去怎么去看待怜悯和恩爱。爱是更广大的一种包容，上帝就是不计条件的对所有人施予的那种恩惠，那种好给予的好处。所以，恩典是处理罪的本身，这个怜悯呢，是处理罪造成的那种后果。这一般你在词典中或者是在都可以看到。那么我在想的时候，就是当耶稣讲，我们知道，就耶稣给我们讲要怜悯人，要连续人，他是从耶稣那个时代只有旧约，他是从整个旧约出发的，整个出发，并且呢，他这里处理的不是一个概念，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这些，就当神教的话，就他都不是哲学家。哲学家的话，都会把你这概念什么什么的，也给你确切定义。他没有，所以你需要去天后文去了解。那么，对了解恩典来讲，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，所以我看解经书，没有一个解经书谈的，就是没有谈到这一点，就是当上。耶稣讲到连续人的时候，他实际上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爱你的那位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？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？换句话说，怜悯是从上帝而来，是效法上帝。所以这是一个关键词，就是这一位我们所信的神，或者你用。以色列那个经典语言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这是决定恩典的根本点。那么我们一想到这一点之后，我们就知道，就是当年呀，在西乃山呢，就是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呢。就是摩西问你是谁，上帝除了讲是我是自由游泳这一方面之后，他还讲了一个什么？就是他在他面前宣誓，就告诉什么？就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或者可能好会有上主，上主是什么？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关键词就是要就。上帝什么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不是说从不发怒，所以说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所以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讨他的罪，至复积止，直到三世代。说是这样的一位上帝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或者怜悯，这是讲的怜悯。完整啊，就是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这是讲的恩典。所以就是上帝解释自己的时候，宣告自己，他就解释了这两点的区别啊，就是我对千万人。存留慈爱，这是怜悯，这是怜悯。当你赦免罪过、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这是恩典。就我就是这样，是个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有恩典的神。所以这一段话在出埃及记中，大家自己会发现。我想你们那个节目单应该。我给的时候应该已经打上那个出处，看一下。哦，出处有了，你们回去看一下。哎，一定要仔细看，因为这是 旧约中，上帝这个自我宣告我是谁和我本身是一些经典性的语言，啊，是个经典的语言。所以你在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呢，你就一再看到或常看到这一点。我想最著名的呢，就是诗篇103篇。就是当大卫回想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的时候呢，哎呀，他就想就是，我的心你要歌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要颂扬他的颂名。我想，我的心你要歌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完了，下面就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知道吗？这是一个有恩典的神。完了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这里讲到的是怜悯，他救赎你的生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怜悯为你冠冕。所以他在第八节诗篇108:3就又讲到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造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也多远。紧接着呢，大卫就用人最熟悉的一个景色。不，一个情景或者你生命最熟悉的经验，去讲什么？就这位上帝这种怜悯像什么呢？你怎么能从人间去理解呢？他讲就是紧接13节，意思就是父亲怎样怜恤或者怜悯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性实际上不过是尘土，所以这里讲就。你怎么去理解去怜悯？他用人间一个比喻，就是父亲怎样怜恤儿女，上帝就怜恤一切敬畏他的人。当然，所有的比喻都是有局限的，对吧？你说父亲啊，我父亲坏透了啊，那不代表常规啊，不代表常规，就是说父亲怎样怜恤自己的儿女。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为了怕人们就是更深的理解，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经验无法理解到父亲怎样的怜悯，可能永远是责备，是个严父，我们无法理解有一位慈父，所以圣经在有些地方又讲了什么，就是这句话你可以把这样，就母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。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所以当以赛亚书一下，就当以色列民抱怨或者哀嚎说耶和华离弃了我，我的主忘记了我，完了之后呢，耶和华就宣布，就把在这里用夫人，就用妇女来自我比喻，就比喻这件事说。夫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悯她所生的儿子？就是一个母亲，我还想所有的比喻都是有缺陷的，但你要抓住它主要的，就一个正常的母亲啊，或者一个母亲就是这样，就哪有母亲不怜悯她怀中那个吃奶的孩子？为了进一步深刻，所以主又说什么？就必或有忘记的，即使有的母亲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孩子，我却不忘记你。所以这就是旧约中一再讲到，就这位上帝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。这是怜悯所有的根源，并且呢， 我们一般讲到怜悯的时候呢，容易只局限在人，只局限在人。这个，但是我们熟读圣经就发现，这也是我自己看的所有解经的那些书和资料，就一个人没有讲到这一点，就是上帝的怜悯不只局限于人，也他的爱也什么普及万千，都唱歌吧，也普及到宇宙万物。我们最经典的一段话在什么？就是约拿记，对吧？约拿不抱怨吗？你把我放出去了，你又把我们都给干掉，完了，这不是折腾我一样吗？完了，也就抱怨，干脆把这个你把这个尼尼微城的人，你就都给干掉，对吧？杀了。完了，上帝怎么回答呢？就说你现在遮凉这个蓖麻不是你种的，也不是你培育的，一夜长起来。一晚上干死了，你赏谢爱惜。完了就讲到了，接着讲的话就是非常关键，就约拿记第四章讲叫，他说赏谢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里，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就在这个城里有12万多小孩子还不能分辨自己的左手右手，那意思说我怎么能不怜悯他们？你就可以回到像旧约说，就是让你就是说，那个孩子，那个吃奶的孩子，啊，做母亲的怎么能忘记？怎么能不关心？紧接着讲什么呀？就是上帝又听说，就并且有许多的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所以这里就又一次和我们自己，你看新约、旧约前面的不，上帝有的时候到那个那些圣战的时候，刚刚杀掉，甚至连牲畜都去杀掉。在这里讲到例，但这里个特例，我这里不具体解释。但这里讲的很清楚，什么？就上帝的怜悯不局限于人，而且局限于牲畜，局限于不，而且施恩于牲畜。施恩于动物、植物，我不知道这点有什么感受啊？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，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我还讲就是总有特例啊，我们不去看那个。你就像有的时候夏天看植物很干啊，好像有几天它不下雨，但你要仔细的观察，好像绝大多数时候。早上那个叶子总有一点点露水，早上有点露水，那可能那点露水呢，就至少可以维系那个植物的生命。所以植物，所以这个尼加书就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怜悯，这一位有怜悯的神，不只是怜悯人。他也怜悯他自己所造的宇宙万物，所以我们在诗篇中会看到，就是给那些需要的以粮食，那些小乌鸦还不会找食的，上帝供应他们食物，啊，那么食物，所以这一切都涉及到了，或者都讲到了上帝的怜悯。所以讲到上帝怜悯的时候，是圣经中旧约中有些地方就讲到，用这个话就非常动情啊，说以色列从小的时候我就爱他，我用膀臂来抱着他，但他们却不知道我是医治他们的。有一句下面话，我们大概我们都熟悉，就是我用驰骋爱所牵引他们，把他们。用驰骋爱所来牵引他们，把他们的那个夹着那个甲板给放下，弯下身来喂养他们。完了，何西阿叔就讲究以法莲呐、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不对你发火了，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。 所以讲到这一切呢，就讲到这一点。那么紧接着上帝讲，就是我的怜悯，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每天都是新的。这个上周你到另一个教会讲到这个，讲到后来有个人找我，不知道他信主还没信主。他就自己呢，就跟我自己说，你看他这个非常悲观的人啊，他就觉得就只拿这个，我估计他对圣经也不是很熟悉，很熟悉，就只拿着这个，传道书，啊，就是阳光底下没有心事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或者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，什么也。意义也没有，我说不错，传道书讲了人类存在的这样一种境况，啊，那意思我们就是，当你没有和神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生命的每一段不过是浮云，不过是浮云，因为那个没有一件永恒，除非那个永恒者去纪念这一切，对吧？我说你还要看到另一面，另一面。你看最好的一面嘛，就是耶利米哀歌。大家知道，所以我鼓励兄弟们，有的时候你去读一下耶利米哀歌。那个耶利米哀歌，那肯定就是耶利米在那里遭了那么多罪，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哇，就几乎就活不下去了，也有病。但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。啊，第32节和33节有一段关键性的话，他说嘛，就是因耶和华的慈爱或者因耶和华的怜悯，我们不至灭绝，因为他的怜悯永不断绝。每天早上，这些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不错，我生命中遭了好多好多的灾难。当我只要放开一个眼界去看，我今天还能活着，不至于灭绝，因为什么？你的慈爱不变，因为你的怜悯不断绝，并且不是每件事都一样的，是这一切每天都是新的。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你跟我们立约了，你就会保守你的约，所以在新约中呢，保罗就回想到自己生命中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现，就什么，就是说，那个格林多书中去讲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为新的了。你要看参考几个译本的时候，就当。保罗看到自己生命的变化之后，他就旧事已过，他就说完了，就像诗人般的欢呼说：“看呐，都变成新的，不是阳光底下没有新事，阳光底下你和那个造物主离开的时候，那些东西真的没有一样新的，都过去。但当你和神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的恩典、他的慈爱每天都是新的。”看呐，都成为新的。所以耶稣要我们要怎样？就是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一样慈悲。这个经文翻译什么？就是说你要看他举个例本，就是说你们要有怜悯的心，正像你们的父有怜悯的心一样。就是你要向上帝。上帝的儿女要像你在天上的父，你天上的父是一位有怜悯的神，他有一颗怜悯的心。那么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怎么去实行怜悯呀？可以讲很多的道理，但怜悯不只是你一个同情心。哇！我看到，就像我们自己看到那种最催泪的那种电视剧或者电影， 啊，你看到别人那么苦之后，哇，哗哗哗，你流泪了，你有同情心，感同身受，哇，哎呀，可能都想怜悯，不只是你要有这个心，你要有这种态度，更要什么？你这种态度要付诸于行动，付诸于行动。那么，怎么去把这样一颗怜悯的心，或者效法上帝的怜悯表现出来？我觉得，我们可能需要的更不是那些文字上的探讨，而是说看耶稣怎样怜悯了我们。就是你读是福音书，你去思想生命中耶稣那一个个故事，那一个故事呢，就从不同的方面告诉了我怎样怜悯着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怜悯别人。这就是你跟随我，这就是你效法我。那么，首先，当然，最简单点就是，耶稣知道我们的痛苦，耶稣知道我们的痛苦，或者说我们人所有的痛苦，耶稣都经历过。因为你同理心，你怜悯，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，你无法去理解的，无法理解。就像我自己经常跟别人开玩笑，才到教会啊，讲这个恶，我说你们根本不理解恶，你们进食之后饿，那不叫饿，那只是进暂时没有吃饭。我说我小时候我知道什么饿，那整整大饥荒那3年，就几乎天天吃不饱，而且你会那种饿在怎么着，就你知道明天还照样吃不饱，就那种，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疼饿起来之后，那就晚上你会觉得那个心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胃像猫挠的一样的疼。我的姐姐就哥哥他们都有的从那开始得下的胃病。这胃病耶稣来到人间，上帝来到人间，人所经历过一切痛苦，包括人最痛苦的死亡，在耻辱中的死亡，耶稣都经历过，所以他那个同情心是因为他身同感受，他知道理解。经受到了我们的痛苦，那么在这里你就是说，因着这样，所以耶稣有一颗怜悯的心。读马可福音的词呢，有个关键词，马可就是说一个慈心，就是往往马可的记载就是。耶稣看到那个有病的人来求他，他就这样就动了慈心。那个慈心那2字翻译的就是怜悯。或者你用，如果你说我对中国文化我特别喜欢，我特别了解，大概接近中国文化讲的那个恻忍之心，就恻忍之心。就是你看到一个小孩的啊掉井了，你会本能的去拉他一把。但现在这个情况，这几年的教育都已经不一样了。我看那有人要跳水，完之后有人还问捞得多钱啊？那孟子的论述就不了，不过大概可以看的就是那种恻隐之心。所以最明显的一例，大家都知道，有个长大麻风病的眼人求耶稣向他跪下说：“若你若肯。”必能叫我洁净。完了，圣经紧接着马上就耶稣动了慈心，或者耶稣动了怜悯之心，就说我肯你洁净吧。那么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怜悯之心，那耶稣在我们自己看到什么？就是他关心、同情。或者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要，最基本的需要，那这个需要就是什么？对食物的需要， 对食物的需要。我们都讲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，耶稣喂饱4000个人，但那个故事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，一般人们容易看到那神迹，或者问啊，怎么可能？五饼怎么可能变出二鱼？怎么可能这样那样？但在那个神迹中，更重要的，耶稣不是要变戏法，不是要彰显我有多能，是什么？是说他看到这么多人跟他跟了3天没有吃的，我如果打发他们回家，他们就要饿着回家，在路上必定困乏，因为有地方从远方来。耶稣首先关注的是这些人饿。所以说我怜悯这些人，因为他们饿了，他们需要吃。那么除了这个人的最基本的需要，的另一点什么，就是病，就是治病。圣经新约中讲了许多耶稣治病的故事。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。耶稣说传道之后来到彼得家，看到他岳母发烧躺在床上，一摸那个烧就退了，完了还有许多人，这个被鬼附人来见耶稣，耶稣用一句话就把那个巫灵赶出去，并治好了所有患病的人。完之后什么？马太福音记载在这里就说，他就记了，这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他亲自除去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就是马太后来复原说：“哎，这件事是应验了，要来那个救世主怎样呢？他除去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医治我们的疾病。说的就是两个不同的词，就是怜悯，就是同情啊，或者叫慈悲。”我们除了看到耶稣有一颗怜悯的心，耶稣关注我们的基本的食物的需要，耶稣知道我们疾病引起的痛苦，那么圣经更深的东西还讲到了耶稣照顾人的心灵，人的痛苦不只是没有吃的。因为人有心灵，所以人的许多痛苦与人的心灵有关，孤独、绝望、不被理解、生活找不到意义，用现代话说，没有存在感。这一切，或者说现在所谓的抑郁症，这一切都与人的心灵有关。所以，耶稣。当看到人去追随他的时候，哎，许多跟从来听他讲道的，他就怜悯他们。完就用个比喻，就因为他们好像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牧人一样，所以耶稣怎样就向他们宣扬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疾病。就是耶稣是两手，一方面他对你。跟随那人，因为这些人许多有病，他亲手医治他们的疾病。另一方面，他知道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，要靠上帝的话，要靠天国的福音。因为唯有这样，唯有天国的福音，上帝的话才能满足人心灵的需求。我就经常讲我自己当年为什么绝望，就因为你学。哲学之后，你要如果只从哲学出发，你就突然就发现生活没有任何意义。你就发现这个天地这么运转，事实这么运转，某一天你用我学的大学生就你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了，就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，莫过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是没经过你同意的。也没和你商量，完就被你来了，所以存在主要是被抛，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。 你说，如果人生的第一件能我们自我决定什么，选择父母，你不选择川普，至少也得选择马斯克吧？这个你生在，他谁愿意去生在那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家乡中、山村中？我想大概绝大多数人不愿意。所以，而且你会发现，你这条路死了之后，就活这么段时间，死了之后。就一了百了，所以大学时候从那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就叫非常绝望，活得没有任何意义。你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到何处去。你在这个地方，一切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挣扎，就是拖长，就是等死。怎么能死得稍微舒服一点？不过如此而已。所以这个是非常痛苦。对我个人来说，对我个人来说，信主对我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解放。哎，我学哲学就弄不清，哎呦，我突然发现我有根了，我有根了。原来我是上帝被造的，我是被上帝造的。原来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有一个永恒的家。原来为什么要做好人？不是因为谁告诉我，父母告诉我，党和毛主席告诉我，而是因为上帝告诉你要做这样的人，而且你自己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有意义的，因为你在效法上帝，你在为上帝彰显他的荣耀，所以说。你知道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就是那种，典型的抑郁志啊。那时候我年轻的时代没有抑郁这个词，从下乡开始，一直上中学那还都好，你是需要一趟回到农村啊？不，我用下乡这个词儿错了，因为我们农村农民的孩子没有下乡的权利，在文化大革命年代，因为那只能叫还乡。所以你看，中国的作家们都写的都是下乡青年事，那是因为他们哎，城里人到这个农村折腾几下，他们自己还有回城的希望。你农民的孩子，你无论怎么优秀，除了你当兵或者你当官，你就得一辈子出自于农土又归于土地，所以非常绝望。大家学这个哲学就那些就非常绝望，你找不到任何这种东西。所以现在看见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就多少次，除了平时的郁闷，就多少次想过自杀或者怎么死了算了。那现在呢，就典型的抑郁质嘛，抑郁质嘛。最后发现信主之后，我甚至没求这点医治，但慢慢的，哎，变成了一个爱快乐的人。以前像林黛玉同志一样。一年360天，风到松鸟言相比，啊，你都发现，其实360天，风和日丽的时候，风雪飞奔的时候，你发现都有神的恩典，就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那个这是一个内心的改变，也只有上帝才能改变你这个人的内心。所以，神怜悯我们，就给我们自己，我们人心中那个最深的渴望，给你个答案。你是要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你要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，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人间那段怎样活着才有价值。那么，非常感谢神，就是当我这个思路变了之后。我就不去抽象你，我就看耶稣，就看神的怜悯。哎，我就在这一点是昨天才想到的，啊，昨天走了19公里吧，一早上走了15公里，完了就是17公里，就边走就边想，我觉得我讲怜悯还缺了点什么，啊，我突然就想到了什么，就是耶稣的形象，耶稣形象在哪？耶稣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，撒该，对吧？那个税吏长财主，又是一个小矮个子啊，估计可能比我还矮。听到耶稣到耶利哥城了，完了怎样？爬上树去看他，要用我们传统话说，你这个败类， 啊，剥削劳动人民啊，你死吧！所以上帝已经惩罚你了，你长得又矮又丑。其实那个税吏见到了，就耶稣就主动要求住在你家。完了，他就说我要把我家产的多少多少拿出去，这些不是我们都属于。关键是最后一句话，而且那就上帝对我们所有寻找他的人一个极大的怜悯，怜悯啊！耶稣说，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，就说不只是这个人，不是撒该这个坏人，是吧？今天救恩临到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就是上帝对我们怜悯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心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真正的身份。我是上帝最疼爱的孩子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因为从世上的角度看，我们真的。买一点东西，可能你只要和别人比，你会感到绝望，除非你不去比，对吧？就像我自己想，小时候长到1米70，再长上去了，你说看到川普的儿子，我能喜欢吗？本能，眼睛怎么那么高，对吧？不可能。但神说，救恩有临到了他，尽管他其貌不扬，尽管他自己过去怎样。但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我们每一个寻找他的，你在这一点上，你突然发现你的价值、你的尊严不取决于人间给你的一切身份，而是上帝对你永久不变的爱。唯有这一点，才可能永远坚定你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能给予你的，人也能拿去。对吧？中国古人早意识到这个道理。无论人给你身份啊，你像我们这几天看美国这些巨变，对吧？你看昨天还一个耀武扬威的，哇！你转眼之间就到这一点，就人能给予的人也能拿去，唯有那一位给你，上帝给你的，那是人无法拿去的，那是可以持续到永恒的。那上帝给你我的价值就是什么？就你我的身份，就是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是上帝最疼爱的孩子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人心最大的安慰。我想到这些时候，我对自己都有点小骄傲。哎，我就我这次想的思路想的不错，结果就在前几天，因为我几乎用将近1周时间，就不断的默想这段经文，去默想圣经。哎，就突然的那一天，就想到了一个。玩笑话讲，就想到一个很反动的想法啊。如果按照一些，就是一些人如果不理解圣经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哦，你这想法真是太错了。其实，当上帝，当耶稣告诉我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蒙连续。最后什么？最后的话是说，上帝或者耶稣需要我们怜悯他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，就是耶稣到后到福音书，你到后面你讲话的时候，就是他不只是叫我们怜悯别人，说你们首先来怜悯我，我需要你们的怜悯。这在什么上？这在马太福音25章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说：“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。”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下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衣服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牢中，你们来找我。耶稣把人类遇到的悲惨状况，从没有吃饭、没有食物、没有水、没有居住的房间、没有衣服、有病、有被关在监狱中，这么。5、6种情况全讲到了，他说那就是我渴了，我饿了，我在监牢中，没有人理解我，啊， 我病了，完了这些人就回他的门徒就奇怪，他怎么能看到你病了？你渴了，你喝了？我跟你讲，耶稣说的话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就这些事情，你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这就得来修理说，就是耶稣在苦难中的化身，他在这些受苦的人中，这些饥饿的人中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中，这些流浪的人中，这一些被关在心灵的监狱中，等等，就在那个，就是他在这一中向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呼求，说求你关心我，求你怜悯我。那时候就是你怜悯那一位饥饿的人，你就是怜悯我。或者说，我们可能你要觉得这个刺耳，你就会讲，就是你爱那一位用实际的爱那一位饥饿的人，你就是爱我。要不然，你的怜悯是空的。这句话我们在旧约中最明显的一句话，就是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，就是箴言十九第17节讲什么？就是说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，耶和华必偿还。就是上帝把自己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要饭的，要一个借钱的，怎么个方式？就是你去帮助这些穷苦的人，你就是借给我钱。你的善行我必不会忘记，所以这是耶稣就用他的生命给诠释的，什么是怜悯也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当自己一再读，我们就知道怎样去怜悯，并且最后告诉他，我就在这些贫穷的人、受苦的人、被凌辱、被迫害的人中，这些精神上痛苦的人当中，我呼求你，请你怜悯我。你怜悯他，你就是真正的爱我，就是实践了我告诉你的那套最大的命令的第二句话，怎么样？爱邻如己。好，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。认识你是那一位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连续他人的人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蒙受到你的祝福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